是不是只是信耶稣就就可以得救？单单信耶稣就足够了吗？到底是不是还要加上犹太人的割礼、犹太人的律法才可以得救呢？那上一次我跟大家来思想解一段圣经，就清楚的看到路加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呢绝对不需要，基本上就只需要相信耶稣，任何人就可以得救绝对不需要透过比方说出去教会，犹太人以为哎，你信主很好，外邦人信主很好，但是呢你还是要成为犹太人所以呢就是进入到犹太人的文化的当中才能够得救出去教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绝对不需要不过呢在最后雅各跟初期教会还是定了就是定下，就是他们不需要透过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他们要尊重犹太人的文化，因为呢当时在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信了主，也有外邦人信了主，所以犹太人跟外邦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一起聚集而且呢他们还有一起生活可以说他们一起吃饭等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犹太人在文化方面他们还是很紧张的谨守的，比方说他们吃什么那犹太人不应该要求外邦人要进入到犹太人的文化，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他们守这个割礼，也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外邦人外邦的弟兄姐妹也要体恤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敢吃一些东西他们也有他们的犹太人的所谓文化，他们绝对可以在犹太人的文化的当中成为基督徒，同样外邦人也可以在他们外邦的文化的当中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提到这个不单是一个神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在宣教学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到非洲宣教是不是要求非洲人要成为一个西方人穿西方人的衣服像一个西方人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不需要，我们在非洲向非洲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们讲，你们绝对可以在非洲的文化的当中，你们可以唱非洲人的诗歌，你们穿你们非洲人的衣服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非洲人的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的福音是普世的，而不是某一个文化当中的一个宗教。好了，那简单的就这个就是十五章解决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以后就教会就一帆风顺他们就可以广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等等呢？没有想到，我们读十五章最末后的时候呢，发现有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竟然是在教会最高层的领袖的当中，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现了问题。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从15章36到40节呢，那里就提到，原来他们就是保罗跟巴拿巴，这是为了是否带同。有一位他们的同工叫马可或者是约翰是不是带他去做这个第二次的宣教的行程？结果他们意见不合，因为呢这个马可呢在第一次布道行程的时候呢，很快他就开小差，就不回家了我想这个事情保罗非常不高兴。所以当第二次他们 计划这个布道行程的时候呢，巴拿巴就提议我们把这个马可也带去。保罗说不行，结果他们就因为意见不合，就彼此分开。啊，那非常可惜。路加没有特别记载，到底在这一次的意见不合的当中，谁对，谁错，没有提。但是往后我们看新约里面不同的书信的时候呢，诶，我们发觉，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在哥罗西书，我们发觉保罗跟巴拿巴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大家好像成为仇敌，没有，他们仍然成为亲密的同工，保罗跟巴拿巴。另外呢，保罗在离世以前，他不但接受了这个马可，重新接受这个马可，而且呢他还说他以他为传道的啊亲密的伙伴。意思就是说呢，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马可是对我有益的，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上一次在第一次啊，马可真的开了小差，一开始不太久他就离开了，因为可能觉得太辛苦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后呢，巴拿巴没有放弃这个马可。我相信以后在往后的布道的行程的当中，巴拿巴一直带着这个马可。一定是在他的身上呢，给他有很多的鼓励，给他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肯定这个马可呢，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以致保罗能够可以在往后的时日的当中呢，他重新的接受马可。还有呢，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彼得甚至以马可作为他的儿子，你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就提到，彼得看这个马可，把他看作为儿子，所以呢，马可在后来成为彼得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肯定呢，马可从彼得的身上呢，听到他好多好多所谓一手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材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读福音书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福音叫什么马可福音？就是马可，既然他写了马可福音，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有很多是都好像是重复的，大家就是解经家都一致的认为呢，他们比方说马太写一些福音书里面的材料呢，是从马可里面拿到的，路加有一些材料也是从马可福音里面拿到的，所以马可福音的这个大家对他的相信呢这个评价是最高的。就是这个马可，没有想到后来这个马可竟然在神的手中，神这样的来使用他。所以在这里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有一些软弱，我们千万不要把他好像，我不晓得国语里面有没有，不要把他看死啊，我们广东人抬谁抬谁的啊，就是不要把他看着他没有希望的，哎呀他这样不行的，这好像把他就放在一个角落里面。不要，谁没有软弱？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机会，有新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从马可的身上呢，我们看的是很清楚。那关于保罗跟巴拿巴，我觉得 人跟人之间有意见不合，甚至有冲突，可能是免不了的。大家都是很紧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合，所以呢就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是最好的决定啊，我们还是犯罪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会做错一些事情。不过呢，做错了我们还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我从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啊，不是说看他们，哎呀这太可惜了，连他们都有冲突，连他们都有所谓人事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人事方面的冲突方面的问题。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教会最大的困难不是教义方面的困难，也不是金钱方面的困难，不是，最大的困难还是人事方面的人际关系，这个是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个人事方面的困难，有。如果连保罗跟巴拿巴都有这个困难，你跟我有这个困难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过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怎么样的在以后的日子彼此体谅，彼此饶恕，彼此接纳，我们能够可以 more gracious 的来对跟我们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才是最宝贵。每一次当我们能够可以和解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一层，就建立的有一个更好的基础。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刚好就现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不要灰心，仰望主，求主给你好的带领，光照我们，给我们有好的亮光，给我们有力量，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和解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冲突，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16章使徒行传16章。那今天我们是从16章第6节来开始来思想这个马其顿的意象。那第6章从第10节呢，你会第一次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字出现。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从16章开始呢，保罗认识了路加，路加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啊，就是从16章，路加才用这个“我们”这个字，意思就是说16章以前路加没有出现，等到16章在这个马其顿意象出现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我们。所以呢一般解经的人都认为呢，路加在这里呢是真实的加入保罗他们的布道的这个队伍。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我们看这个马其顿的意象。那对保罗马其顿的意象是他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16章之前保罗到处传道建立教会，反对他的基本上都是犹太，但是16章开始呢，保罗因为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就到了一个根源的地方，在那里呢他面对的就不光是犹太人的对他的反对，也是外邦人对他的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只是看这个马其顿的意象。 那我们从两个问题里面来看啊，给我们看一些这个地图哈。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就是这个保罗怎么样来得到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啊。好，谢谢啊。我们从两个问题来试想。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保罗怎么样得到这个意向，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意向到底是要保罗做什么。那第一个问题，保罗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意向的？好，从这个地图上面呢，你会看到哈，他们是从安提厄教会从这里开始，然后呢，就一直走，基本上他们启程的时候呢，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去探望他们在第一次布道行程的时候呢所建立的教会。基本上他们第一次布道行程就是建立了这几间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去探望这几间的教会。不过呢，他们到了探望了哪几间的教会，那他们就离开路士德啊，路士德就是这个Lystra 啊，路士德都在这里。他们离开路士德以哥念啊，这两个地方的教会啊，探望了弟兄姐妹啊。他们本来呢计划就继续在附近这一带啊来传福音，但是呢，在第六节我们读到圣灵禁止，圣灵说不，不要。好，那不要。结果呢，他们就要往这个比推尼，比推尼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往北。他们就想，可能要往北走了啊。如果既然不是在福音圣灵禁止他们不要在这里传福音，好，他们就计划往北，这个北比推尼来传福音。但是呢，第七节，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往北又不行。结果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如果是往北不行，那一直就是往东；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往西。结果呢，他们就专往西啊，所以呢，你们就看到在这个地图上呢，保罗从这里呢以为可以往北，不行，耶稣的灵不行，也不是留在这里圣灵不禁止他们，结果他们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特罗亚这个 Troas 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特罗亚，在那里就见到马其顿的意象。好，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我一直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到特罗亚才能够见到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路士德啊？好，他们在这里呢探望弟兄姐妹，哎，在一个晚上神说好，第二步你们就去特罗亚，为什么要他们要好像绕了一个好多的圈？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他们不是直走的，他们是绕了一些圈，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绕，但总之呢，他们走了好多所谓愿望路。为什么要等到特罗亚到这个地方才看到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如果一早他们在这个一个念在路士德看到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岂不是更好吗？那他们就可以很安心了啊。好了，那我们就去这个特罗亚，你知道吗？保罗从这里走到这里呢，一定不容易。Geographically， 在地图上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山地，不容易走的。哈，你知道在这个地方为什么马可在第一次布道行程的时候要离开？ 就是因为他在这里的时候，哎，你们要去这个这个路斯德以过念厄比这个地方，哎呀，是要走上路要爬山，非不容易走了，我不去了。所以马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太难走了，就回家。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直这样的走绕村子，我也不晓得他走了多久，这个没有车，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基本上就是走路。所以保罗要走这一段的路，首第一一点都不容易，第二我们在整个信卷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点都没有听到保罗在这一段路程那么长的路程 里面他建立了什么教会，好像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像全部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但如此，而且呢好像到处都碰壁，到处都行不通，而且路加在记载这些事情时也没有提到他们在路途的当中神怎么样，每天每个晚上都向他们显现，哎，你们不要的灰心，哎，继续走了，继续走，没有一点的启示都没有。但是呢，我看到的就是保罗虽然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面，他没有放弃，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走，每天走，虽然是一点效果一点的什么神的引导都没有看见，但是他还是忍耐的走，最后走到这个特洛亚，在那里神给他看到这个马其顿异象。我觉得保罗在这一段路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榜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头脑里面我们都知道，哎，做基督徒我们有神带领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样来讲，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是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每天我们都看到神的带领，那这个很容易，但是如果一个星期好像神都没有怎么样跟我说话，或者是一个月都没有，或者是整年都看不见，我们还继续的跟从神的带领吗？或者是继续的按照神以前给我的感动，我就继续的走下去吗？我给大家看几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呢，神会怎么样的祝福他？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知道亚伯拉罕等了多久？亚伯拉罕听到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原来他第一个儿子是在他99岁的时候才得到，不容易啊。神带领约瑟你知道约瑟怎么样给卖到埃及？约瑟到了埃及，他充满传奇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你知道约瑟给卖到埃及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到了埃及会发生什么事情，神都没有跟他讲，你总之你要走了，继续的走下去。那摩西，神从旷野把摩西带回埃及，然后呢叫他吩咐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到他应许之地。摩西怎么样也没有想到，原来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要用多少年？40年。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早跟我讲要花四十年？我以为只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走几天或者走几个星期，我就能够到这个应许之地，怎么会要用四十年？不过呢，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仍然紧紧地跟随呼召他们的神。到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幸亏保罗没有放弃，当他在走这个困难的路程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如果他放弃，不走了，我们就回到这个安提就算了，因为什么都好像都没有。如果他放弃的话，就没有马其顿的意向，没有马其顿的意向，这个我们说欧洲的这个顺教就不会开始。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基本上都是说，保罗你要离开这个地区，到新的一个地区，这是欧洲，现在的欧洲福音就是这样的传到了这个欧洲。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有些困难，到底神在带领我吗？神啊，我一点都看得不清楚。你不要以为一定要看得清楚你才跟随主，总之我们的责任就是跟随主。你知道我们中国有这个刺绣，什么刺绣有很漂亮的花或者是鸟，你把一个刺绣的图案反过来看，你看得到吗？就是看到那个线乱七八糟的，唯有我们把它反过来，原来是那么漂亮的，那个花是那么漂亮的。现在你可能觉得，哎呀，神给我的带领我一点都不明白。没有关系，不需要我们明白的，总之你好好的跟随主，有一天神会让我们看到你再看，你就会看到神给我们的带领，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最重要就是我们顺服跟随。好，第二个问题，到底这个意象是要保罗做什么？因为我们从第九节我们看到呢，就是好像这个意象对保罗说，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去了。在新译本里面就特别提到，保罗见了这个意象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就前往马其顿。好了，马其顿这是他按照这个意象，腓立比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腓立比，所以呢他们要坐船过海，然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这个腓立比啊，刚刚是在顶顶的那个地方。保罗那么辛苦到了特洛亚，然后那么奇妙的看到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好，现在我就去了。保罗到了马其顿，是不是看到马其顿的人在岸上，他们列队欢迎他，欢迎保罗来跟我们来讲福音，是不是这样？你看没有，保罗到了马其顿，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市。到了这个腓立比，他只是找到一个犹太妇女在河边祷告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犹太人，因为呢犹太人要成立一个会堂最少要有十个的男的犹太人，所以可能连十个犹太人男人都没有，都找不到。所以为什么在那里只能够有一些就是他们妇女祷告的地方？不过呢还感谢主，他也带领了他们信主。 他带领了一些一个妇人啊、他事实上他已经是素来敬拜神的啊，之后呢就出现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他碰到一个被鬼附的侍女，他就把他的鬼赶出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给抓到官府里面被打，而且被囚禁。怎么我来到这里是受这个苦吗？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我是按照神的吩咐来，我来到这里神不保守我的，让我现在要受这样的苦，而且现在呢是给囚禁在一个监牢，他那个监牢是非常苦的，不是像我们现在坐牢，他是给加上一个木钩，就是说他的脚根本不能够动，就坐在那里，而且解禁的人说他那个牢根本是站也不能够站起来，一定要坐在那里，就是那么高，他只能够坐在那里。但是你没有想到，在这样的苦的困苦的环境里面，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面竟然可以唱诗赞美神，我相信他们一定唱得非常好听，因为呢在监牢里面其他的犯人都在耳耳听。然后呢我们都看到神迹出现了，地震，然后呢监门完全打开，就是也这个事情你看十六章你都看得清楚了，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神迹出现，结果呢这个禁住就是在这个 jailkeeper 他竟然就全家信主。不过呢保罗还没有见到整个腓立比整个城市所有的人都信主，事实上他根本再没有机会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有传福音的机会。我问到底保罗在马其顿做的什么，他岂不是要回应马其顿的意向，现在来到这个马其顿的地方第一个城市，那到底我来到这里做什么？保罗满就是一番热心啊，来到这个地方啊，他的心就是说我来到马其顿要帮助你们，因为你看这个马其顿的意向基本上就是说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肯定在问我到底来到马其顿怎样的来帮助他们。不过呢当我们再小心的来看整个十六章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发觉呢不是保罗到马其顿来帮助他们，真正事实上呢乃是神怎样的来帮助他。你看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神帮助他怎样带领吕底亚一家信主，然后神怎样帮助他从监牢里面得到释放，并且呢带领那个看守的人全家信主。我们看十六章所记载的可以说不是保罗的作为，清楚的是神的作为。那到底那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保罗是神帮助马其顿人的一个器皿，保罗不是主角，但是他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怎么讲呢我听说有一次德兰修女她提到有一件事情，她说怎么样解释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他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他骑着一条驴吗？啊，或者是驴啊，一个 donkey 进入。他说哪一头驴啊？驴 ，OK， 哪一头驴？谢谢啊。那个驴呢？哎呀，很高兴，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欢迎，哎呀，太感动了，那么多人来欢迎我，真的吗？那些人是欢迎耶稣基督，是骑着他的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拿一头驴啊，他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太感动了，我现在进入到耶路撒冷，有那么多人来欢迎我。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同样的忘记，主角不是我，主角是在我生命当中的主耶稣。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常记得这个重要的真理，我就能够可以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现在好多好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看得太重要，所以我成为全世界的中心，所以我成为全世界都要讨好的一个目标。你不讨好我，我就不高兴。我在生活方面我不能够得到满足，我就不高兴。结果我就成为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中心。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这个世界没有和平。为什么这个世界出现那么多的问题？这是我。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我提多次提到啊，在末世的时候第一个要提出来的，这是个人要尊顾自己。哇，我觉得在这里呢，保罗在腓立比的他的经历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知道谁是我生命当中的主角最重要。保罗他回应这个马其顿的意向，我来到马其顿回应，因为你们要请我来帮助你们，好，现在我就来了。结果在马其顿，在腓立比，他的遭遇一点都没有看到他怎样的来帮助马其顿或者是腓立比的那个城市里面的，倒是一再的我们看到神怎样来帮助他，解决了，经过了一个一个的困难，一个一个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最重要，不是我们为神做的多少的事情，我们应该越来越清楚的会看到，神原来一直是为我们成就了好的事情。我相信我在这里不是最老的，不过我刚刚70岁了。我70年信主呢，超过50年。我可以说，在过去50年，我最感动的，就是神在过去50几年为我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直都没有停止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他的工作，他一直在带领我们，他一直在改造我们，他一直在恩待我们，要我们整个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我们能够可以活的可以像样，可以讨他的喜悦。所以不要为着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遇到一些困难，越大的困难越难解决的问题，你才能够有机会看到神越大的作为。 因为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他一直在我们的旁边，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一点都不会离开我们。这个是我们信主做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最宝贵的。好了，那今天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在往后呢，我们会看到保罗离开这个腓立比的这个地方以后呢，他继续可以他就继续在其他的城市里面，神怎样的带领他。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保罗他这样的一个旅程的当中，所给我们的非常奇妙美好的榜样。我们实在在他身上可以有好多宝贵的学习。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你会同样的做奇妙的带领，奇妙的工作。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